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2023年的4月23号下午的5:07，我是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用手机的16，
我是现在气得要命的刁凯，
我是我以为在泰国我很正常，被你们拍得很不正常的奇异，
你就是不正常的奇异，
我到现在还以为我很正常，
你不正常，
结果你们讲你们在前几集把我讲的超不正常，
你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就是那三个笨蛋，那三个笨蛋里面我就是其中一个，
你就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还记得朝阳三怪吧？
我记得，
你以为大家怎么看你的？会觉得是二怪加一傻吗？没有，你也是三怪之一。
我
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在看你们几个白痴。其实我回到台湾也是这样觉得。然后别人问我泰国好玩吗？我说很好玩，我在看白痴玩。结果你们前几集把我讲的跟白痴一样。
那你看到影片中，你觉得你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我是白痴。我没想到是这样子、欸，
你就超怪啦，你就真的超怪。
我要看到影片，我才知道，干，我也是白痴。
好好，那前面四集，我觉得有几点事情要宣布啦，就是托泰国这三集的福，我们 Podcast 的下载量正式的突破80万次。哇、哦！80万次，屌吧？
屌！
屌屌屌屌屌屌屌屌
屌！了不起！
屌屌屌屌屌！
再来。
有一个更正启示哈，
更正启示，
在我们泰国第一集的时候
是
的人物介绍的部分，我把柯智友我跟他做过的事情逼掉了，
逼掉了。
那这件事情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我跟他做了什么不能做的事情，
不好启齿的事情。
对，但其实没有哈，
逼了反而误会更多。
对对对，我跟他就只是国小同学而已，
他们是国小同学啦。
对对对，就这样，他年纪跟我一样大哈。嗯哼，哦，就这样就这样，再来。上一集我们来宾是芳芳阿姨嘛？
是。
那因为播出之后，YouTube 的留言一面倒都在说芳芳阿姨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好漂亮，好正，好辣，什么正面的词都出来了。
是
我发现一件事情，
哎、欸，什么事情呢？
所有关于称赞芳芳阿姨的留言，都会有一个赞，
一个赞。
我强烈的怀疑是他自己去按的，是吗？
对啊。
好啦，我是想要就是讲哦，人老了需要一点虚荣心，但大家给太多了哦，对，
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多了不好，不健康。
所有的称赞，所有的赞美都是必要的，但是多了会怎样？会膨胀，
会膨胀，
膨胀是不好的事情，大家收敛一点，
收敛。
所以这一集下面留言，我希望大家强烈的去骂他，怎么那么老？
什么仇恨内容啊？
对啊，
频道直接消失。
怎么那么老还好、啊？
而且以他的个性，他会一折一折检举。我们离百万之路又更远了。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说、欸、有大家要补充什么事情吗？
没
没
没有
没。
我觉得我发现我们泰国自己太爱开芳芳阿姨玩笑了，
感情够好才可以开玩笑。
对啦对啦对啦，
你们不能，我
们
可以
你们不能。然后那个谁说什么要排队跟芳芳阿姨出国呢？我跟你讲，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芳芳阿姨是我们的，
而且预约已经满了。
对对对对对对，她是一辈子会跟我们出国的人哦。好。 那我们现在要从第五天开始吗？
要不要照着时序讲？
好，照着时序讲好了。
那先讲其他的。
好啦，反正第一天我们就先去卡图卡嘛。
卡图卡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我觉得让奇艺讲讲看。
好，
卡图卡是什么？
你卡图卡的印象是什么？
卡图卡就是什么都有，
然后嘞，
什么都卖，
然后嘞，
什么都不奇怪。
超老，
超老。
就是什么都有啦、你想得到的东西在那里都有啦。对
啊，其实齁，我以为桥度假其实很便宜，但其实真的去买的时候我觉得还好，没有想象中的便宜。
桥度假主要还是以贩售，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泰国批古着古著衣服，到底是念古着还是古著？
其实都可以 吧，古着也可以啊，
古着很多人去泰国都喜欢批古着的衣服啊。然后卡路卡是一个算是原本是一个蛮知名度蛮高的地点吧，
对，
然后它的占地面积很广，
对，有12个足球场这么大哦。
知识点出来
了。
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它除了占地面积很广的市集之外，它连旁边的百货都是一些杂货、老东西、生活用品，甚至一些古董玩具，
蛮酷的。
对，甚至卖场里面也有很类似台湾地下街格子铺卖玩具的地方。
对，
我不会说全部，但大多数的人的兴趣都可以在那边被满足，甚至挖宝，
几乎是可以这样说了。
但是外面的那个市集是周末限定啊、好像是周末限定，
好像是周末限定。其实我们一开始去卡路卡的时候，我们有想要拍一个企划哈，叫做卡路卡的买交换礼物游戏，
是。
结果我就遇到人，我就说：“哎、等下玩交流，大家记得随便买一个，价格不限不定。”
以你自己的诚意，
对对对对对，
觉得我们值得什么样的礼物？
对，结果我忘了。
结果我玩到一半，想说我只跟你讲不要玩好了。
那但是其实买了一个我觉得蛮酷的东西了。
你买了什么？
我买了一个飞拳手套。就是它是枪扣板击下去，拳头就会飞出去的玩具。
酷哦，
不知道它是出处是哪里，但是整个造型感非常的可爱。
因为后来其实女生们，我有跟女生们讲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有在认真挑要交换什么礼物。
对，纯子他买了一根超长的 Marble 的香烟，
古董店会卖的那种摆饰啊。
然后柯志友他也非常的想要玩这个游戏，
是
他买了一个，他买了一只烤鸭，
一比一的，
一比一的烤鸭哦。那他
那个烧腊店会出现的烤鸭，
对。然后他就是很，我们买回去的时候，他其实很兴奋的说：“哎、我买了一个交换礼物，你们要不要看？你们要不要看？”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还不敢讲说：“哎、我忘记这件事情。”然后自从他拿出来烤鸭之后，我就说我忘记了。
卡图卡，我自己最满意的战利品是我在靠近大卖场的摊贩里面找到了一个卖电影海报的摊贩，就是我很喜欢电影文化，那电影海报其实就是电影文化产生出的实质的收藏品之一，而且它是视觉感很重的。那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出国很值得去挖掘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上面的文字就是代表他们那个国家的文字嘛。那时候看到那个电影海报的时候，其实我超级兴奋的，加上它旁边还有卖一些录影带、一些这种老东西，然后我就很兴奋的在底下开始翻阅起来，并决定我一定会买几张走。那最后我也真的买几张走，在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假面骑士的海报，因为它不只是写满泰文的标题，他在那个泰文底下还有当初上映时候贴在电影院门口、戏院门口，也用泰文提了一些上映日期的资讯内容。我觉得蛮酷的，就是他有他的历史意义在啦。
我也被他烧到了，我好像买了赌侠的海报。
赌侠是送的，
赌侠是送的，
对，他最后送你的
啊，我是被送的。
对对对，赌侠是送你的。
我还要买一个亚当·桑德勒的《呆呆向前冲》的海报。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内心那个贪小便宜的个性还是有出现一下，就是我不知道这种东西，他竟然喊一个价格，我买了会不会人家说我是冤大头还是什么的？可是到后来我发现我在泰国真的没带什么东西走，想一想这个价格是我在台湾其实也不会犹豫的价格，那我为什么会在这边犹豫呢？因为我太不想要被人家说我是出国的白痴观光客了。
怎么会这样子想自己呢？
可是没有，你们不会有这种想法吗？
我们完全没有啊！我们在卡路卡买
乱买，
我们真的是买疯。
你知道我们买什么吗？我们买飞天小女警的爆米花桶，一人一个。
我们三个在逛的时候，大家看到什么都说买，然后买的那个人就是好卖，然后我们就会开始买东西了这样。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三个飞天小女警在一间店的最角落的地方，然后我就走过去说：“要买吗？”这样，然后路人就走过来说：“要吗？”然后我们那时候都在期待七走过来说不要，结果七走过来就说好啊买。
哦，那个真的超麻烦的，
超占空间，
超级占空间。
如果大家有看 vlog 里面，就是在那个第五元素啊、他们身上都有一个超级累赘的大袋子。
在桥路下真的买疯了啦，我在桥路下买了衣服、gay gay 裤、海报，还有那个飞天小女警的花花，我是代表花花，
你是，
我是泡泡，
阿鲁也认识毛毛。
我想要讲 gay gay 裤这件事情。
好，你说。
就是我发现我们一直在发明一些非官方用语。
对。
例如说潮流一条街。例如说 gay gay 短裤。gay gay 短裤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在几年前看到我一个好朋友，他就是慢跑 boy， 他体格壮硕，但他很喜欢穿短的不合比例的裤子。可我后来发现那个好凉哦，
超凉，
超
舒
服哦，
超舒服。
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一直怂恿大家说：“干，你有 GK 短裤吗？你没有 GK 短裤，那你应该要有一件 GK 短裤吧。”然后到最后，每个人嘴巴上都会挂着：“啊，我也好想要一件 GK 短裤，最好是 Patagonia 的 GK 短裤。”
没错，
而且这个用语是会扩散的，连达伯现在前阵他说：“欸，学长，你在找那 GK 短裤哪里哪里出清？”
夏天要到了哈，强烈欢迎每个男生都去买一件 GK 短裤
，GK 短裤
，GK 短裤。嗯，卡路卡就这样。
就这样，
哎、欸，没有，我是在恰图恰的尾声，心情有点不好的，
哎、欸，
为什么？其实这前面讲有讲过，但是思绪有点错了，
哎、欸，
就是那一天的时候，胖子突然转过来跟我说，就是因为你这样啦，就是因为你这样，路人才被唐琪骂啦，就在恰图恰的尾声，就是你叫我帮你拍海报的那时候，
哦，是那时候，
在那之后一点点，胖子就骂我，就是你这样啦，路人才被唐琪骂啦。我就开始自我反省了一阵子，我那时候都没讲话，说糟糕，我是不是做错事情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要从恰图恰离开的时候，路伟人要跑来找我耍白痴，我说啊，没事，
是这样吗？
是那样，是这样。
那、啊、他做了什么事情？你骂他、啊？
我忘记了。
他就觉得我太白痴了，然后导致他们两个也很白痴。
他是吧？我们两个那么白痴，都是他在操弄我们。
前几天按摩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已经疯掉了。
对，
然后奇艺还在那边、我记得我相机有白痴的照片，这绝对好笑的，大家笑一下。
对啊，
但就是开心啊，
开心啊，
开心，
开心啊！
但我被骂，我被骂，
我没有恶意，
好，没有恶意，
你懂我没有恶意。
但我有自己小自责一下，但是一直到卢伟任过来，干他又耍白痴，那就好，那就白痴。
哎、哦，卡住卡完，我们在干嘛？大家有印象
吗？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就晚上了。
晚上那时候我记得啦，我的印象，因为我现在其实我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好像是去我们第一天遇到的我那个学长，色色的学长，大家还记得吗？
嗯，
推荐的那个蛇美咖啡。
哦，对，
你是不是有接触到蛇美咖啡店的相关资讯？
有，但是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
是大雄跟你讲的吗？
欸，好像是，欸，好像
是你朋友吗？
啊，曾威浩啦。
曾威浩，我们先稍微介绍这个人。我刚刚稍早才听到他的故事而已。
嗯，
曾威浩这个人是奇艺的好朋友，
好朋友，
他非常的爱随时随地打电话给奇艺，
每一天都会接到他的电话，
每一天都会
接到他的电话。昨天他打给我就说：“哎，你有看过《拜权女王》吗？我是男主角啊。”然后我就说：“哦。”他说：“没什么事了，拜拜。
”为什么、啊？为什么、
啊？好，曾威浩，
他贴给你蛇美，
他说是你们拍影片就要去那里，那是流量的保证。
哦，蛇美蛮酷的啦，
吓死，
吓死人，
吓死人！
你们没有，你们知不知道那种八九零年代那种溜冰场，
视觉感是我们先下的那个地下室，
嗯，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没错，
约莫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屁呀、啊！一个溜冰场，一个溜冰场、啊，
一个溜冰场、
啊，一个溜冰场。
我以为今天都要用足球场来比喻啊，
没有那么大，
四分之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没那么大，
六分之一的足球场那么大。
好啦，接近接近，
四方形的，
对，
女生就是围着那个场地的最外围围了一大圈，
嗯，
然后一进去的低消，你要买一杯啤酒，你就可以开始跟着动线顺时针的
散步，
跟着人潮走去跟那些女生对眼，她们每个女生。就会有意无意的跟你对眼，有些会对你投以微笑，有些不会，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
对，
就应该是你可以跟他们有进一步的
讨论，我们
今天要去哪里玩。
对，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可是我们那时候去，其实就是我们很努力的走了几圈。
我觉得我们这边在蛇美没办法玩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大坨人了。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男生自己没有讲好要怎么玩这件事情。
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几个男生去啊，六，我们先假设我们六个男生去，
嗯，
他说我们今天去蛇美，我们一定要变成十二个人出去，
哦，
这就玩起来了啊，因为也有女生在，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花这个钱啊。
确实。
那我觉得之后有机会就是自己男生自己去蛇美玩玩看啦。再跟我们讲体验，因为我们没有玩到，我们只觉得下面真的非常的震撼。
其实你那时候进去你的感觉是怎样？
就很震撼啊，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
你在内心里面有任何一滴滴的欲望是想要消费的？
还好我在里面都在 笑， 我在里面，而且我也是一直跟在你旁边，我们走完一圈了，然后我以为要上去，你说还没喝完再走一圈、啊、然后我再走一圈，还没喝完再我们走三圈、
啊、不然要干嘛、啊、
就我也想观察他们是怎么样跟客人互动的。只是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顾虑我们一大坨人，可能有人会觉得看过即可，奇观已打卡可离开。我也觉得你的心态很正确，就是我都下来了，我都买了一杯啤酒了，我就配着这个画面把啤酒喝完啊。
对啊，嗯。
可是我那时候也觉得说要再走一圈的我的表情会不会看起来很色？
那边就是一个消费欲望的地方。
我说是面对我们自己人，
你看起来很色，大家也没怎样，因为大家心态其实都一样的吧。嗯，他只有他把自己伪装起来，他用笑容来伪装到他的欲望。
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我可能整个行程，我看影片，我就是在一直在笑。
你真的是一直在笑，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发生什么事情。
可我觉得你那时候有点情绪、欸，
有吗？
你那时候一直说，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看我？我要一直看他们演技，我要看他们有没有看我？为什么他们都不看我？
我想要在里面找一点有趣的事情看啊，但他们真的不会看我。有可能是因为你在旁边一直笑我，所以大家现在不想看我。
有可能因为我一直跟在你旁边笑。
干，有趣这种地方不要找奇遇。
你的异性缘被他笑完。
没错。
反正我们就是离开蛇美之后，我们觉得还是要带森林去红灯区一下。那时候也开始发现说他们红灯区不止那一条知名的一条街，他们有好几个地方有红灯区，然后他们就说附近还有一个，就跟森林去看看。我们也抱持着我们已经不像第一天那么胆小了，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不一样的体验，说不定。
那个红灯区有点特别，它有点像要塞，红灯区要塞的感觉，
以前香港的那种城寨。
哦，对，城寨
它就是一个有天井的地方，然后围着的地方全部都是、
哦、都是什么？
都是一间一间的，然后里面都是钢管，
一间一间的什么
钢管辣妹。
我们因为也是有经验的，我们知道你就是选一间店点一杯啤酒坐下来，你就可以看一下，它是环状的嘛，一楼么字形，二楼么字形，三楼么字形、嗯，你可以一路的逛上去，这样二楼、三楼这样绕、嗯。其实我们还是选不定要进哪间，
对。
然后就非常熟辣的走到三楼的最后一间的时候，才想说，不然先这间进去看一下好了。嗯，一进去吓死人，
吓死人，
每个人的衣服都透的跟什么一样，几乎就是没穿，
几乎就是没穿
，naked。Naked， 他其实那个店铺蛮小的，硬要说的话，大概是1/32的足球场。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1/024的足球场，
1/024，那超小
啊，就是足球场旁边的球员休息，
球员休息室，
对，球员休息室
那种大小，舞者1公尺距离阶梯式的座位，我们就上去坐下，就说一杯啤酒，开始很尴尬的看着台上的舞者。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很敬业。
的确，
对啊，
我们那时候也觉得说想要看到他们暴跳那种拿出职业 passion 的那种舞者，
性感，对，
嗯，然后就觉得那样子的话可能我们会被娱乐到，可是他们更多的目的有点像是他们想坐下来陪你喝酒，
对，
他们是卖身体接触的那种，
没错没错，
而不是卖精湛的舞技。
啊，我们是在那边一直被催，被一个妈妈赏催，要赶快选一个人，然后开始这些消费。
那个妈妈赏其实体型蛮壮硕的。
你们有看过《海贼王》吗？
我也想到他
啊，巴斯坦那个
人妖王吗？你在想是人妖王？
我想的是人妖王，
我想的是亚尔利塔胖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蛋糕的岛主四皇之一
啊、大妈、
大妈、
大妈、
大妈、大妈，
四皇之一的大妈，
大妈、大妈。
哎，他其实有一点点学了一点点中文，所以他会带着泰国口音催促我们说：“点酒，点酒，选小姐，选小姐。”
没错，就是这个口音哦。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对我们干嘛。
对，
我觉得我后来就是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台湾的色情产业太不蓬勃发展，或者是
就是非法的，
非法的，所以会导致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可能会被骗，导致我自己不敢在泰国这么认真的消费这些东西，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好像会花很多钱，没有安全感，
不透明，但他的衣服很透明。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坐嘛，那个我旁边是钟林，然后钟林旁边是森林。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试图想要有一些对话，我想要装的我很娱乐，我很乐在其中的样子，我就跟他说：“如果是你会选谁啊？”这种很无聊的小 talk。这个时候森林 跟他旁边的大叔聊起来了，也是顾客，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大叔，所以他会中文。
哦，是哦。
然后森林就是那种你知道吗？会说，哎，这边到底在玩什么的啊？这样开始跟那个新加坡大叔对话。这时候新加坡大叔好像在森林耳边 murmur， 他告诉他了一个惊为天人的事实。他说这边的女生都不是女生。哦，四皇的大妈，看到了那个新加坡男生跟森林的耳语，他觉得那个人在乱他，他觉得他在破坏我赚钱的机会，他就说不要聊天，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那个新加坡大叔就被赶出去了。
哈，是啊，
他也是有一点点就是懒得跟你啰嗦，他就啤酒放着，一点点小费丢着，他人就出去了。嗯，反正他就被赶走了。然后这时候我们之间那个话题就开始扩散，都不是女生，怎么可能没看到？很透明呢，是女生吧？
啊，是啊，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一直讨论这件事情。那个大妈有点生气了哦、oh. ，要不要选？要不要选？选一个坐着，选一个坐着啊！新加坡大叔还有跟森林讲一个重点，他说三楼的都不是女生，
哦、是、啊、
去二楼的，
哦，是啊，
对，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们还不如去找那种跳舞跳比较好看的。那时候大家就开始脸上都有着把啤酒喝一喝走人的这样，那个大妈这时候正式的暴怒，走走走走走，不选就走走走走走，把我们全部人都
赶走了，
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还一直说。tip tip tip tip， 然后我们就是
没有想要给的意思，
没有想要给的意思，我们就全部摇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色鬼，
对，他讲色鬼，
走走走走走走走，色鬼色鬼，
又不色，我们又没有干嘛，奇怪，
他就觉得我们去看免费的人色啊，
不是啊，
我们花钱啊，
对啊，我们花钱啊，
啤酒钱，
啤酒钱啊，他们服务也没有很好啊。
他们没有服务啊，
他没有服务。
可是泰国就是一个他们会很强调小费文化的国家。事后我们也讨论这件事情，讨论蛮多次的。然后我们后来都变成有点在开玩笑，就是哎、欸，你有给小费吗？你没给小费。而且我们是包含就是去吃饭，你有给小费吗？没给小费，色鬼。
准备要走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叫嘟嘟车，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干就这样叫走，我觉得太无聊，好像是要回家的样子。然后我就看到外面有一间放乐团音乐的酒吧。我就觉得那不然再去那边喝一杯好了，我就自己走过去这样，然后就走过去之后大家就一起走过来，
哇，那个时候你是领航员，
超好玩的，我有用，我有用，我终于有用了。那就大家开始坐下来之后，我觉得那边是那一天最好玩的时候啦。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开始坐在比较外围，然后你们冲去舞台前面，然后我觉得你们跟他的互动其实店里的客人也不算多，
不算多，
然后他开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哇他好有能量，很 power，可是他后来的接连几首歌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歌，
绿洲的歌啦，
或是那个什么
ACDC 啊，
对 ACDC 啊，
甚至有出现在 Vlog Outro 的歌，
对对对，都有都有。
那天其实我是没带相机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实在是太开心了，我就借奇异的相机拍。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画面是 Jet 的 Are You Gonna Be My Girl？ 哎呀，这首歌前奏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我们就全部就哦要疯掉要疯掉。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我做了什么？
你是忘记了？
我忘记了。
你疯狂吹奇异，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说走走走走走，我们的歌我们的歌。奇异说：“我不会，我不会，
他最好
不
会啊！”
你就说：“我们的歌，我们的歌，走走走，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你吹超级久，
真假的？
而且你是超用力在打奇异
啊！你有痛吗？
我不记得你有打我哎、欸，
没事吧？
我记得森林有这样吹我，我不记得
是森林，不是我。
然后我觉得最疯的是他们你们全部围上去的时候，那个主唱把麦给分出来之后，大家一起 share 那一支麦，
哦，好好玩啊，
很赞，那也很赞，
那个好像是唱绿洲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哦，好赞哦，
超赞，
超好玩的，反正我们那天就把它当作音乐季在玩啦，然后路人又在那边耍白痴说要冲撞，然后撞一撞害我被店员骂说不可以这样子。
我后来剪辑的时候，森林他脖子上的青筋感觉在那个时候他要死掉了，他青筋浮到至少5公分那么出来。
我们都觉得那个主唱他们自己那天也玩得很开心，就是
他们一定超有成就感的，
对，我们都觉得他一定超有成就感，因为我们真的玩得超开心的，然后因为我们结束之后我真的太亢奋，所以我们回家之后我们决定要去我们家社区的那个游泳池。
他其实有写使用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
对，
可是我们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其实已经8点9点10点，
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大家开始说这样会不会被骂什么的，我们就说没关系啊，被骂再说啊，然后就开始大家都进去玩水了，
也没换衣服，裤子短裤该给短裤穿着就下去了，
该给短裤就是这样子用的吧，
确实
方方阿姨想要下水， 就是他不想下水，但又想要下水这样。嗯，然后那时候我跟陆伟任吧，还是你啊？你不在？
没有，我在楼上。
我跟陆伟任就是怂恿他要下水。嗯，然后他就下水，我跟陆伟任就跟他说。泳池都是我们的尿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偷偷要进去的时候我就已经超想尿尿了、然后我们一直说要下去要下去吗，然后你们好像也是你们推了我最后一把、我说干，那我去尿尿再来、说白痴，这边就是可以尿的地方了下去之后大家就去各自找角落、然后还有人就是顺着暖流后退，就是你边尿边后退好像自己就不会沾到自己尿那种感觉
你们是真的有尿？
我们真的有尿啊！
真的假的？ 我以为你们刚才开玩笑的、欸。
我们真的有尿啊！
超暖呢、欸。
对啊，我们真的有尿啊啊！我们先让芳芳阿姨诱惑他下水，之后我们好像隔了一阵子才跟他叫芳芳阿姨来我们这边。嗯，就说这边都是大家的尿，
尤其是这个角落。
然后他瞬间，他本来是很开心在水边，然后突然直接脸垮掉，说我要去洗澡。啊！你不在，你那天在上面干嘛、
啊？对啊，我在照顾钟琳啊。
你干嘛照顾他、啊？
钟琳快挂了，他真的快挂了。
哦，都忘记。
钟琳那天快挂了，
忘记了。
他是一大早就不舒服吗？
没有，他在我们去完酒吧之后回程的时候，他整个头痛到趴着。
然后那时候他最衰的是，他那时候很不舒服，对不对？他跟海豚帮的三个人坐同一台肚子。
我就一直拍照，一直自拍。钟琳，钟琳，
钟琳起来，然后钟琳就很不舒服，钟琳就这样，然后起来要硬微笑。
他那块挂了。
好，你在照顾他。
他现在一楼，挂了。我说钟琳，赶快上去，然后我拿止痛药给你。然后钟琳就上去，他准备洗澡前，他就直接挂在床上。
哦，真的、哦？
对，他挂了三次。
然后那个时候在游泳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们
玩开了，
我们
真的玩开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玩开归玩开，我们的音量很低。
哦，对对对对，
我们都有一种怕被抓到的那种。
在泳池的时候我就说我好想抽大麻。你好像就说你有买纸，
对，我的裤子口袋里面，
然后身体就去拿了。
对，
然后就说他来帮大家服务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手都湿的，身体都是湿的。
对，
然后他就走过来，就是进入了我们一直在泰国听到的那个关键字，
喂鱼，
喂鱼，
喂鱼，喂鱼，
喂鱼，
喂鱼，
喂鱼。
然后我们就像鱼一样过去给他喂哈。我给大家一个画面好了，你们有看过电影，是美国大学生的电影，然后他们是在半夜然后跑去游泳池玩的那种画面吗？哦，我们就是那个画面。
对，
森林喂完我们的鱼之后，我们在泳池里面玩了一阵子，我们觉得很开心，但是这时候我们发现奇异不见了，
奇异不见了，
奇异跑去哪里了？我们就开始在找奇异了，然后奇异就在我们那个三楼那边就跑出来，
阳台
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叫他一直跳，要跳下来，jump，
而且你们一边叫一边还，然后就，然后全部的人在笑一笑，就比中指。
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就你们都说我那时候狂笑，然后我一直 murmur 着，哦，干，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对，
我那时候会笑得这么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很强烈的 déjà vu， 既视感。我意识到这一刻我梦过，我在泳池里面，奇异在三楼，可是在我的梦里是
没有声音的。
然后我只看到画面是我们在吵架。我想说我们一群人跟奇异有什么好吵的？然后回到那边之后，原来我们是在叫他跳下来哦。
而且你们一直
对，因为有中指，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奇异就是然后他也对我们比中指。然后我想说，我梦到那一幕的时候，想说太奇怪了吧。奇异在这么高的地方，我们在下面叫嚣，
而且怎么可能会跟奇异吵架？
对，原来是这一刻啊！那个画面之美丽，我在死前跑马灯的时候，这一幕一定会闪回一遍的画面呢、欸。我觉得是我快乐的极致、
哦，真的，他真的是笑到不行，他真的
看到，而且他自己游去旁边笑，
对他游去旁边，然后就在那边，
没有，因为我想要同时看到，我想同时看到你们两个比中指。
但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会跳下来。
我才不会，我才
不会、欸。不是，我觉得其实好像还好，跳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会死。
我为泳池狂欢这一趴，下一个结论，
请
芳芳阿姨喝过我们所有男生的尿了。
哇哦，我的没有。
得意什么啊？那得意什么啊？还是你是遗憾？
遗憾。
好啦，好啦，好啦，第五天结束，
结束。
第六天一样，卢伟任裸体睡在我旁边。第二天森林就走了，
一大早。
对，一大早
跟黄汉，跟 DJ 黄汉。
哦干， 难怪我们那天玩那么开心。
什么东西？
就是泳池狂欢啊，
离别前的狂欢。
对啊，离别前的狂欢。
其实从前一天，我们好像也是早上出门前有先去泳池玩了一下水。
对，
我把我的手机泡到水里死掉了。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嘞？
已经是2023年了，每一只手机的防水都非常的扎实、有效率，嗯哼，而且可以拍出很不错的画面，嗯嗯。但我忘记我的手机早就已经裂开了。
他拍了一个蛮屌的遗作啦，
遗作确实有拍到，
确实有拍到，确实有拍到。
一开始进水我还想说没什么问题，还能用，结果随着一整天过去，荧幕就慢慢的失去了它原本该有的光泽。它正面荧幕只有左下角的地方勉强可以看见一点点资讯，这样子。从那天起，我就是一个没有手机的男人了。
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哈，
一个多月了。那个时候在曼谷，基本上我们的移动就是手机 Google Map 查好地点，然后拦车跟司机说可不可以跳表，然后给他看我们的地点。嗯，大概是这个 SOP 啦。嗯，可是我已经失去了手机的 Google Map 功能。嗯。所以基本上我不太能单独的行动，在隔天开始没有手机的生活。
好，你们一开始先去朝一条街嘛，然后我跟瑞任和唐琪后来赶上你们，然后就开始在逛比较细部的潮流条街，就开始去二楼啊哪里啊看一些什么相机啊小小东西。
我那时候先跟钟琳去，有个很大的目的是因为钟琳他很想要买一些小礼物去分送给他自己身旁的朋友们，可是他一直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搞定。嗯，我觉得就是这个责任感跟意识让他的身体快速好转的啦。
哇哦哇哦，好会讲话、哦。
但是那天我觉得也是题外话，我发现现在底片是全球皆贵
哦，真的爆贵。
我觉得底片相机这件事情不只是什么台湾啊在炒这件事，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状态。哦，
那时候我记得你们在逛的时候，我跟瑞伦开始觉得逛这个我们觉得还好。嗯，然后我跟他又跑去了我们第一天去潮流一条街的时候，那边有一间大麻店，我还蛮喜欢那间大麻店的。然后买到一半的时候，方方阿姨就打来了，他就说我们两个在哪里，你跟瑞伦在哪里，我就说我们在附近乱晃这样。他说我们现在要拍大老贴了，你们赶快给我过来。
哦，他那时候真的好凶哦。那时候我们就是要拍大老贴机，然后我们在等，我前面有一组客人，他说那赶快把他们call回来，然后打给你们说你们在哪里啊，我们要去大麻店啊。那重要吗？现在给我过来，那个很重要吗？然后就挂电话。他们又要去找大麻店，奇怪。
不是啊，就
好，
别骂。好啦，反正后来我们就去了，拍完大老爹之后，好像各自散开，我们三个人好像要走一起。你好像先回去的样子，
好像是拿相机还是拿
那类的，
拿底片的电池。
然后我们就去潮流一条街旁边的一间美术馆。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就开始用很严格的审美观在看这些美术作品，都大家讲话蛮恶毒的。
前提是那个地方的美术品全部都是学生作品、啊、
你们变评审？
对，我们变评审了，这样。
我们还去肉搜人家的 IG，
有够无聊，凭什么？你们凭什么？
开始攻击那个人的长相，
好恶毒，网络酸民。
但是我们是笑着说
的，笑着说不要合理化这件事情、欸。
哦，那个时候，因为我想起来，我应该是要拿器材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定好后面的行程，
啊、要去看泰拳。
对，那个时候我是跟钟琳在一起的，他就会很好心的说，还是我帮你叫车，还是什么的，这样就不用很麻烦的沟通。可那时候我就觉得，开始想要克服没有手机这件事情，我就跟钟琳说，不行，我要靠纸条。嗯，我要像古早的背包客一样，把我的住处写在纸上，问大家这个要怎么去。嗯，可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一件超恐怖的事情，就是泰文好难，我怎么写？我有试图写，就是模仿 Google Map 上的资讯写在便条纸上，拿给泰国人，他们是没办法阅读的、欸，就代表我复制那个笔画、笔顺什么都是错的。解决这件事的方法就是我会拿 Google Map 跟一张纸。去找我觉得可爱女生说：“你可以帮我把这个写在这边吗？”哦，那我觉得这是我一个趁机跟当地人互动的小秘诀。
贱，
可那个时候也有个小插曲。我们那时候在美食街，在美食街那个桌子是病桌嘛，坐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旁边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女生。然后我就跟她说，用英文很破的英文，不好意思，借一下笔，我想写东西。她就借笔给我，是一支相当高级、相当精致的名牌笔。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太可爱了，我有点。真的不敢请他帮我写，我就用他的笔试图在写地址的时候， 我就跟钟琳用中文说，等我写完，我要拿这个可爱的小纸条跟他互动，请他帮我阅读，如果不行的话，他就再帮我写一遍这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原来她男朋友去点餐回来了，坐下来是一个超级爆干壮，看起来超凶的男朋友。然后钟琳就很小声的说：“你不要玩，你不要玩，你不要闹，不要跟他互动，把笔还人家。”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的把笔，就我写完之后把笔还给那个女生之后，我们就赶快逃跑。那男的用一种，因为他没有跟到前面的故事，我突然跟那个女生互动的时候，气氛一度十分尴尬。可是后来我跟钟琳对，就是辩论这件事辩论了很久。如果今天是你跟你女朋友出去，你去点餐，你回来之后发现你女朋友在跟一个陌生人讲话，有什么好生气的？一定事出必有因啊。钟琳说那个人可怕的程度，他是不会理解这件事，他会把我们两个打死。
对，他会直接脑冲，甚至到脑溢血的程度把你打死。
对，
把你打到脑溢血。
钟琳就说你笑的程度太白目了。
如果你是说身边不是钟琳是路人的话，一定超好玩，
一定被打，
一定被打，
一定被打。
好啦好啦，反正就是接下来我们去看泰拳，那其实泰国很多可以看泰拳的地方，那刚好我一个大学同学的老公，他非常的沉迷于泰拳，他甚至沉迷到把工作辞了，专心练泰拳，练完泰拳之后，他就成为了泰拳选手，近几年都在泰国打泰拳比赛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哇，他这次打完他就要退休了，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他刚好在泰国，我们就跟他见个面这样，然后就带我去看他想要去看的泰拳，我觉得应该会蛮酷的这样。其实那时候我一直觉得你应该不会出现，结果你超准时的出现在那里，我吓一大跳。
而且我们在车上在讨论你到底会不会出现，
对，
大家一致通过是不会出现，
可能被刚。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坎坷的，因为我泰拳那个东西倒是蛮安全的，因为我那个是请泰国人写的，我后来有请到一个泰国人帮我写了家里的地址，然后我还请他顺便写了拳馆的地址，因为我觉得我这样一来一往没问题。可是其实你没有办法100%的确定这件事。我那个时候是回到家拿完器材之后，出门拦了一台机车给他看这个东西，他就稍微眯着眼阅读了一下，他大概知道是哪里，我就只能用很就是太 fighting， 就是我要跟他沟通这样。他说就去。在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干啊，要是泰国这边有超级多的拳馆，他误会是哪一间，我走错怎么办？一旦开始有这个想法之后，内心就开始紧张了。结果到那个点的时候，你们还真的不在。我们约6点整在那个泰拳门口，可是我6点整，我5点55分到的时候，你们不在。我想说，干，你们不会进去了吧？依照你们的个性，我觉得你们会觉得我可以自己搞定，你们会先进去了。我就去要买票，票价1000块。我想说，干，要先买吗？你们在里面吗？想了很久啊，你们应该在里面。买了进去，你们不在，干你啊！我那时候超紧张。结果一出来，你们就来了。
那个泰拳其实蛮酷的，但我觉得那个酷的效益大概维持了半小时，45分钟。
啊，我一直都觉得很酷、
你一直都觉得很酷，
我一直处于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真假的？
但是我看到女生就睡着了。
女生？
对啊，女生们她们看到第二场和第三场就睡着了，全部睡着。
因为她前面一看，她好像分量级吧，然后前面是非常
轻量级
的。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可能会到比较壮的那种量级的时候，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好看，可能会流血啊，可能会打到怎么样？
开始有自己我们对于泰国的想象。
对对，但其实泰拳它好像比较偏向技术的样子。对。
我们到现在还是不太理解规则，相对于我们的想象，它优雅了很多。在一些可能他们信仰的实践上，或者是打到最后一局之后，他们两个互动的方式都让我觉得，哦，他们其实是很熟悉的对手、朋友，可能私底下玩在一起。可在舞台上他们在做一个很流畅很优雅的演出这样。
其实我是看不懂啊，我到现在还是看不懂。但 我那个泰拳朋友其实看得蛮爽。
我那个时候觉得最有趣是在观众席之中有一圈特别大圈的人，感觉很像是一些中国大叔们在赌博。我那时候其实就被他们吸引了，我就跑过去他们后面待了一下子。那整件事情最酷的地方是，就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他们现在下注的方式是用 LINE、他们会在 LINE 里面打哪一方加一，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在比赛的开始前，会有一些戴着耳机的人在吆喝大家下注。然后下完之后，那些戴耳机的人会跑去角落偷偷窃窃私语，不知道在讨论什么。那些观众就会在他们以为要赢的时候情绪很亢奋， 我觉得那时候那些观众的反应对我来说反而是最精彩的。哦，
嗯，其实我们第六天的行程真的变还好，后面的行程真的还好。
随着我们几个朋友的离去，
对啦，
然后我们也觉得前面的高能量应该要渐缓，
对对对对对，
稍作休息，调整步调。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到第七天。
是，
第七天一样，我们又少了森林哈，一样卢伟任睡在我旁边。这一天我们决定要去水上市场，但是水上市场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大便在裤子上。
而且是我跟你回去，
没有，是我先吧。
我跟你，对啊，你先跑回去啊。我们两个在家里啊，然后你大完便还走出来裸体，然后叫我看你的屁股，说还有吗？
好恶，好恶！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不是。到泰国，
其实我一直有心理准备会拉肚子，但我没有想到就是来了哦，因为那时候是在 Seven， 我们又在吃早餐，准备要坐车去水上市场。我好像吃完早餐开始，我就开始觉得我肚子不对劲。但我一直想说，要不要冷到水上市场？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快要出来了。我就说我要先回家上厕所，我等一下再跟你们会合。在上厕所就是处理自己的身体的时候，路人他们也回来了。然后路人他们回来之后，女生也回来了，我就觉得干。
他们就说我们要一台车啊，因为我们最后分两台车啊。
哦，
对，
然后就回来之后，就跟大家道歉嘛，就是对不起。真的不是故意的，这样好整装之后，我们去了水上市场了。在泰国，你只要有水上的载具，乘坐在水上的载具的时候，一定要干嘛？抽大麻啊！
我们那时候有抽吗？
有啦，我们在船上抽的啦。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包车去一个相对偏远的水上市场，然后一开始我们其实不是要去那个水上市场。好像那一天我们想去的水上市场没开，又换成另外一个水上市场。可是在包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又向我们推荐了第三个水上市场。其实到的时候，我们坐在船上出航的那个瞬间，我有一个意识，就是这个水上市场是假的水上市场。就是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坐跟家人坐过游览车出游？他们过程中都会停一个，就说这边可以尿尿休息站。可是你进去到厕所之前会走一个 S 型的纪念品道路。然后在那个漫长的走道中，会吸引你消费，会有很多人拉客，想要要你买东西。我意识到我们走到旅行社水上市场了。
对，旅行社水上市场。
但是看着心态啦，我们还是玩得蛮开心的。
就是在水上买东西啊，还有买一些小吃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买吗？
我买一个橘色的小大象，
我有买串烧芬达吃啊。
哦，是你买的，
对对对。
好，然后我们买完那个，我觉得蛮酷的，在水上做这些交易其实是蛮酷的。
可是我一开始的想象是更传统、更当地，他们自己真的是。逼不得已得要在水上生活的那种感觉，而不是他们建了一个水道，用个水泥搭了一个休息站，说
这是水上市场
大象。
后来我们到了一间庙，那个庙里面的那是佛像还是僧侣像啊？我觉得它好像是真，就是它是一个僧侣像，但它是用黄金章淋下来。
我后来有看到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祈求完，他们会拿的一个洞一块一张纸，纸上有一个金宝。然后祈求完之后再贴上去。
哦，是把它贴上去。
对对对，那个都是信徒们贴上去的。
哦，
过程中其实会看到一些像他们的金宝是没贴满的。
对，
还在等待信徒们帮他完成最后一道步骤。
就那边是不是非常的庄严？但你们还没有记得那边有一只狗，
超无聊。超
你的笔记上真的有写那只狗吗？
有啊，
超无聊。
黄金僧侣见狗，那么庄严的地方，他们那边养了一只狗，竟然被我自己觉得是僧侣，他们太无聊，然后在那只狗上面画一个蓝色的圈圈在他们眼睛上面。
没有没有，他是画那个蓝色的两金刊级的眉毛，
是圈圈吧？
好像是眉毛，好像是眉毛。那个时候你们就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僧侣太无聊，在那边给我画狗，
超无聊。
水上市场完之后，我们又去了一个叫做铁道市场市集的地方。
对，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终于跟王春慧在这趟旅程有一些连结。
欸，我也是，我那天也是这种感觉。
对，就我发现他好像旅人哦，他就拿着一台 GR 的相机吗？
对 ，GR3，
对 GR3，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看到什么就把它这样拍下，然后又走掉，就非常有那种旅人的感觉。
太阳去做田钓的，
对对对，
这个东西我得 背一点责任啦。
好，
在出发前，其实对于这场旅程，我是有野心的。嗯，我有企划想拍，我甚至跟纯子偷偷讨论好，因为纯子一直以来对他的编辑，他想要有更多的作品，更多的野心，更多想要展现的品味。那我就跟他说，那我们这次去泰国，我们就做一个小志出来。所以其实王春辉是带着压力出国的、哦，
可是他看起来很轻松哎，
嗯，确实、啊、
非常的轻盈。
可是他会非常积极，想要捕捉那些泰国的小细节，
对对对对，
去做分享，
对对对。
所以他一直都有坚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嗯，确实，
给他一个掌声。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是，钟鼎好像在前两天开始一直在跟我们要照片，他想要放 EP 的封面。
我们在串流平台上的艺人页面需要一张帅气的照片啊哈！ Uh-huh. 我说我们就在泰国拍就好了，
超帅。
结果我们到了第七天、第六天还没拍，他也开始有点紧张了。嗯、然后就一直催促我们，好像开始要进行这件事情了。
拍完照之后，我们就是在附近随便找一间餐厅吃完饭，然后就看着火车从我们旁边就这样咻出发，发动过去，结束吃饭。吃完饭、嗯，我们在路上继续晃。这个时候，路伟任说他想要放屁，
他想放屁，
结果他的屎就炸出来了。
海豚帮第二个失禁的，
我没想到照片是这个意思。
哎，你不知道吗？
那张照片是这个意思。
对啊，
我拍他裤子干嘛、啊？
同一天有两个海豚帮的人
失能
失禁
了。第七天的重点就是失禁 day，
失禁
失禁 day，
失禁失禁失禁失禁失禁
失禁失禁。
卢伟任拉完之后，嗯，他还跟我说。海豚帮两个失禁了
哦，对，我们那时候还在警告他说，下一个就是你哦。
你那时候有一点点觉得说啊，完了完了，
我
要吗？我
才不会失禁、欸，我才不会失禁呢、欸。
你没有一点点想要跟上这个节奏
吗？我超不想的。
哦，要是你那天演做了多完美，
我才不要了。从来没想过会失禁这些事情，在同一天遇到两个人，而且还是同帮派的。
你也是那一帮的、
啊？对啊，
不是故意要讲这个故事，但它是真的发生了，
真的发生，
真的发生了。嗯，
有趣，有趣。
那天晚上，奇奇说他想要吃肉，大量的肉
啊。对，我想要吃烧烤啦。
为什么你会想要吃烧烤？
我路过别人的烧烤店，然后就觉得、嗯、早上路过就觉得很想吃。
哦，你是那天特别想吃的，
好像前一天早上还是当天早上忘，反正就路过就很想吃。
然后那天刚好晚上回去的时候，唐琪在用电视播一些 YouTuber 在推荐泰国食物景点的影片，然后就刚好闪过一个烧肉，我说琪想吃这个，琪想吃这个，然后唐琪就帮我们找一间店，之后我们大家就打车过去吃，
好吃，
好吃，真的好吃
啊！不用特别讲是哪一间，嗯嗯，就是好吃的烧肉店，
台湾马屋啦，
到处都有。那重点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在前两天在 Cloud Nine 大麻店外面玩的鬼抓人，那个时候开始扩散到整个群体了。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一天开始之后，我们自己三个人就会开始在那边抓你当鬼，嗯，他就当鬼、嗯，然后就会莫名其妙下一个突然会有个瞬间就是变成我当鬼，就他们会来抓我这样，嗯，然后吃完之后大家不知道为什么疯掉了，
对，
为什么会抓到别人去啊？
我不知道，而且那天你们先出去，嗯，你们在玩，我说我要先进去尿尿。在排队的时候，柯柯突然走进来，我让他也要排队。他说：“哦，你在等厕所、哦？”他迂回超久了，抓，就跑出去了，就跑出去了。我那时候还没上到厕所，我就跑出去跟你们玩。
第一次长这么大玩鬼抓人，觉得鬼抓人这么好玩呢、欸，
蛮好笑的。
全部人都在玩呢、欸，
我们那时候来回。跑了好几个 block，
干那个真的是鬼在追你，
想象以上的认真。
而且我现在还知道最后一个鬼是谁。
最后一个鬼是谁？
最后一个鬼其实发生在美术馆。你还记得是谁吗？
我忘记了。
你也不知道是谁？你还知道是谁吗？是你。是我。嗯，我叫路人去抓你，然后你就不想玩了，你就哦好了、啊。他是鬼哦，大家记得方法一做。
他现在是鬼。
他现在是鬼哦。
你下次在路上有人认出你，然后过来想说我可以给你拍照吗？就是如果你发生人生第一件这个事情，你就抓他，
麻烦你了。用鬼抓人结束第七天之后，嗯、
对，
我要迎来我最没有记忆的一天了，
曼谷的最后一天。
嗯，曼谷的
几乎是曼谷的最后一天，
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那天早上，我好像跟你在讨论吧，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们又吃了一块大麻饼干，
是
我睡了一整天。
我们那天好像只排了一个行程，
哎，粉红龙庙，
对，粉红龙庙，粉红龙庙是。在出发前，我跟我的朋友在聊说我要去泰国，然后我朋友跟我说，干，泰国有很多很奇特的庙宇， 四面佛庙啊、象神庙啊、庙的博物馆啊之类的。可是粉红龙庙那时候一查的时候有查到资讯，但真正去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是相对没有那么热门、没有那么主流的观光景点。我们那一车先到的时候，其实远远就看到粉红龙庙了，真的是觉得蛮酷的。嗯，它是一个一座塔，圆形的塔，外面围着一条龙，塔上是用斑驳吊射的粉色漆，嗯，所以叫做粉红龙庙。最酷的是在网络上有人把那个粉红龙庙空拍的画面上了很多后置的效果，然后配上七龙珠的音乐，我觉得蛮帅的。在那边有几个印象深刻的点，就是我们那一车先到的时候，因为想说等另外一车一起进去会比较有意思，我们就先在外面的摊贩找寻一些可以打发时间的东西。那个时候出现了有史以来我们吃过最好吃的冰淇淋
哦，绝对是，绝对是。
它很像是蛋卷冰淇淋的那种饼干，
对、
嗯。可是它会在那个饼干的底层先放入糯米饭，再放上冰淇淋，
对，
没错，
再挤了巧克力酱。
哦，好想再吃哦。
那个巧克力酱，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早期麦当劳冰心雪糕的那种巧克力酱哦。嗯，然后它会撒一点点那个
花生米吗？
哦，对，它撒花生米，就是那个花生米跟那个巧克力搭起来，我一直想到冰心雪糕、啊，再加上它底下还有糯米饭，整个吃起来的口感跟体验超特别的。就是 Vlog 最后奇异说他还要再嘎一支的那个冰啊，
超好吃，
超好吃，
超级好吃。
我们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一直在追加那个冰，
超级好吃。
阿姨那天应该就是那一个小时后就下班了，
超级好吃。
好，然后后来你们另外车到了，我们就进去粉红龙庙。那个时候也是我意识到说这边没有那么主流的地方，因为照理来说我们去那些观光景点，他们会有很明显的斗内机制、赞助箱、功德箱，可是在那边开始出现一些寺庙里的工作人员问我们说你们哪里来的，确认是台湾之后，用着很破的中文跟我们说，我们这边就是很努力的在建造，希望你们参观之余可以借你们的力量贡献一点心意。我发现泰国对于赚钱这件事情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哲学，
很擅长啊。
因为像是他们那边有一些龙的雕像，然后他们的雕像上面会开孔让你投钱，正常来说我们就在那个很明显的位置放一尊这个，然后请大家奉献功德就好了。嗯，可是他为了怕你没看到那个投钱的孔，他会在各个角落，明明就是一个雕像，他开了大概8-10个孔，就是怕你错过了投钱的时机。
各个面向，
那个粉红龙庙最特别的地方是你可以上去塔的顶端看风景，可是在上楼的过程中没有电梯，你要沿着龙身慢慢的上去，然后在沿着龙身上去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像山洞的隧道，在那个隧道的过程它会一直有看板，再往前走你爸会幸福，再往前走你妈妈会平安，然后鼓励你再往前走一点，因为那个坡实在是又斜又陡，
对，
超累，
而且没有尽头的感觉，
没有尽头。
不能往回走吗？
往回走你爸会不幸福吗？
哦、
就是
我们有一个人往回走，
谁？
我没有进去
啊！你没有进去，
我没有进去。
卢伟恩跟我讲说，你走到一半说好累哦，他跟我讲了，我说哎、欸，胖子人，他说好累哦，怎么还没到啊？所以我以为你是走到一半呢、欸。
我没有走到一半，我连进去都没进去、哦，我真的太想睡觉了、哦，我直接坐在粉红龙庙外面等你们下来。
反正他就是沿着那个龙上去之后，走到那个最顶端塔的顶端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龙头。
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觉得蛮帅的，
那边是蛮帅，我觉得那边是可以去看看的景点啦。然后再加上旁边也有一些很大型的雕像可以看，
还有好吃的冰淇淋，
还有好吃的冰淇淋，
对，
那个是流动摊贩，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
那个好好吃哦，好好吃哦。
粉红龙庙有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信仰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以来，就像台湾庙宇这么多，像台南有什么18层地狱，
彰化也有，
彰化也有，嗯，就这种地方，我很明确就是知道说，你应该就是让人去看的，嗯、然后是一个。不要讲噱头啦，也是奇观。可是像是台北有一个18王公庙，它有一个很大的狗，我就会觉得说它的目的是因为有一个历史脉络在，例如说他们以前有一只狗，然后可能就是有救过他们，或者这个神的信仰，然后所以他们要为了纪念它建了一个雕像。我会自己脑补有这个故事。回来台湾之后，我太好奇，我就去查一些功课，发现其实台湾有一个摄影师做过一本摄影集，叫做《巨神连线》，他去收集了台湾很多的神像。然后发现说，台湾其实是全世界大型神像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亚洲四小龙的那个时期，信仰这件事情结合了地下非法赌博，嗯嗯，太盛行了。 然后变得说建个像比我花十年证明我的庙很灵验来还来的有效率、哦、所以有一个像人就会来，人来香火鼎盛我就赚钱、哦、然后变成说这是一个你国家经济体系发展的现象之一，粉红龙庙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明明他讲了他们有多苦在维持这个像的运作，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发现他还在建一个双头龙像。
对对对对对，
像我们以前会有功能性，就是不下雨，所以我们会说希望有雨神可以下雨，因为常常会有人出航，所以我们需要妈祖来保佑航运的平安。嗯，可是到现代年轻人很喜欢拜四面佛，是因为一个佛就搞定四件事情，
是这样吗？
学者分析、哦、为什么现在四面佛这么红？有一阵子其实就是一代一代的神为什么会起来，其实跟那个时候时代背景都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去研究它背后的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嗯，就这样
啊、嗯。我以为你要补充什么，你的嗯是
没有
感觉要
啊、哦？王纯慧差点去，
哦，这个不可以讲哦。
他怎样？
他差点偷那个、啊。
神的龙的鳞，对啊，龙的鳞片
、啊、可以吗？
这应该可以拿吧？
会照天谴吗？会哦，那我不要了。还是这样子
啊？啊，他那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正常来说我们会求财运，会求什么？会求什么？他们有求保佑我会存钱，
有、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可可有？
他说他想变成一个会存钱的人，
对，可可有？存钱那一趴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去照着他的流程存钱嘛。然后到最后一个流程的时候是要投钱，就是投钱进去代表这个流程完了你可以存到钱了。然后我前面的那个人是卢伟任，嗯，卢伟任到最后那个啊要投钱，那我不要了。
我还是要重申，我那天是完全没有醒来，完全就是在睡觉。
他那天放弃了一切的行程，
我真的是放弃了一切的行程，然后就一到家我就睡了。
欸，你们两个都是一到家就睡啊？那天你也是一到家就睡？
啊，我那天其实某种程度上会觉得你有点聪明，因为到那一刻啦，整个泰国行程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没有体力了。嗯，就是以游戏的 HP 条假设满是 100%， 嗯，每天这样消耗体力之后睡觉可能补了一点点，补了一点点，补了一点点，到那边我 HP 的上限其实只剩15了，
差不多。
我那时候就用完了，我是用最后的力气走上 Airbnb 的三楼躺下去睡觉。
我也是，我一上去，欸，你在睡了，那我就倒下去就去睡了。
哇，好累哦。
第九天我们曼谷的最后一天了，那最后一天为什么会去美术馆？是因为你们想看吗？
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们行程是怎么样啊，所以他们去我就去。
哦，反正就是我们
想找一个可以因为他们可能中午下午就要开始准备行李了，
对，
想找一个时间内能逛完的点。嗯，所以我们去了曼谷的当代艺术馆。
哦，那边
当代艺术中心，
我觉得蛮屌的。
我也觉得蛮屌的。
可是我强烈的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身为台湾人甚至是台北人有点幸福的地方就是北美馆更屌哦。我觉得北美馆真的是我心目中数一数二很棒的美术馆。
这倒是真的。最后一天的心情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因为就是有一群人要离开了。
嗯，他们是走曼谷行程，他们没有要跟我们移动到清迈。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真的有点依依不舍，想要就是好好跟奇艺他们玩一下这样。嗯，但也玩不太起来，因为觉得哦，那等下就要走了这样。
而且我们那天也是去美术馆，不是一个可以很好玩的行程。
要相对的绅士。
对，绅士。
哎，有啊，我们在里面有玩啊。而且还差点 撞到人家美术品。
所以曼谷在这边画下一个句点。
嗯，一个句点。
你们觉得你们还会短时间内还会想要再重返曼谷吗？
我要跟你们去我才要去了。
哦，确实。
在这阵子频繁的讨论之后，我以为我短时间内不会再去曼谷了。可是如果我下次去泰国，我还是想要先曼谷
再
清迈。
我也是这样想。哦，我真的觉得你们去曼谷的没有去清迈的真的
它是一起的。
对，
它是一套的。
他们得要一起。我觉得要去啦。然后下一集四个男人的清迈冒险
即将上场。
耶，yeah。
谁啊？